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。主是生命的主，也是复活的主，主在复活中来呼召圣徒继续往前，不要沉溺于过去的经历，不要满足于过去的得着。主比你想象的更丰富，更超越。主要带领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在复活的新样中，新鲜活泼的跟随主，到百合花中，主在那里牧放群羊。然而，当圣徒跟不上的时候，主也会断然离开。这个离开不是真理上的离开，因为主自己说过，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没有人能够把主的羊从主的手中夺去，而主的羊是父赐给主的，当然也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中夺去。因此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，在真理上没有人能够夺取主的羊，但是在经历上主会短暂的离开。当主在复活的新样中来呼召的时候，圣徒不肯跟随，还强把主留在自己的洞穴中，到后来主不得不离开。这就好像一个乡下姑娘，没有见过世面，也没有读过多少书，因此品味不高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大富人家。她的丈夫慷慨大方又很包容，给了这乡下姑娘充分的自由，操持家务。这个村姑就照着自己的喜好布置他们的家，装潢是最奢侈的，家具是最贵的，摆设是最豪华的，但是这些布置却没有一样是合乎丈夫的品味，以至于把丈夫逼得不想回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一个自以为是的村姑一样，完全不懂得主的心意，也活不出主要的生活。主来呼召我们继续往前，能够更多更深更全面的认识主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主匹配，也更能讨主的喜悦。但是我们执意不肯，硬是要把主留在我们所布置的新家中，这也就使得主不得不离开。这时候我们看着主离开，还对主说，你快点回来。当我们的主离开了，我们就进入了黑夜。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一节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主一离开，我们就进入了黑夜。这里的夜是多数的 American Standard ASV 是翻成 Night After Night， NIV 是翻成 All Night， 也就是有许多晚上我整夜都躺在床上等待黎明，因为黎明的时候主就要回来了。床是人休息的地方，是人感觉舒服的地方，这也是人能够在安息中享受与主同在的地方。寻找我心所爱的，他明明看见主离开了，他不愿意跟，而现在却回到床上来寻找主，他还是爱主，还是认定主是他心所爱的。过去他曾经在床上经历了主的同在，这个床就是他过去经历主的各种方法，在以往很管用，现在主离开了，他就用过去的方法来寻找主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也实在是为难，在我们刚爱主的时候，主对我们满了包容，不论是读经唱诗还是祷告，我们很容易就感受到主的同在，因此我们也就认定这些是得着主同在的方法。而现在主离开了，我们就用过去的方法盼望能够重新得着主的同在。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很奇怪的，这一次不灵了。从前一读经就看到主，一祷告就有主的回应，而如今却是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于是他从床头找到床尾，又从床尾找到床头，还是一样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整夜在床上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一连好几个夜里在床上寻找他也都寻不见。这里的寻找是迫切的，甚至于是强暴的，就好像一个母亲在逛超市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在身边，她马上急切地开始找她的孩子一般，那样的寻找是非常急切的，看到人就问我的孩子在哪里。这一个圣徒曾经在内室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曾经在家中与主一同坐席，曾经与主一同徜徉在主所创造的大自然，还曾经在筵宴所被主用爱的旗帜覆盖。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爱主的圣徒，基要的真理他都知道，基本的属灵操练他也都学习过，现在找不到主了，于是认罪悔改，祷告读经唱诗赞美，甚至于侍奉传福音等等，他全部拿出来演练一次，盼望借着这些过去帮助他的操练能够让他找得到主。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寻找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他用尽了他知道的方法却都寻不见，主好像是刻意隐藏起来了。这时候他开始急了，开始后悔了，当主呼召他起来与主同去的时候，当时为什么不答应呢？他也慢慢开始明白，有主的同在不是方法的问题，也是地位的问题。当主要来带你继续往前，当主呼召你起来，你若跟不上，就会失去主的同在。现在才明白这一点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笑这一个圣徒傻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有了一些属灵的祝福，我们就沉浸在这些祝福之中，不肯继续往前。有多少时候我们还在怀念20年前的教会生活，或者20年前的得胜经历？主看重的是我们现在如何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说我要起来，他终于认识跟随主的第一步就是要起来，从过去的祝福中起来，从过去的经历中起来，从过去的得胜中起来，从过去的安息中起来。主是复活的主，主一直在穿山越岭，在一直往前。人如果不起来就不能跟随主，现在他认识要起来了，时间上虽然晚了些，主曾经两次呼召他起来，他没能跟得上，现在他终于要起来了，但是主在哪里呢？于是他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他离开了床，离开了内室，他先游行城中。所罗门王所说的城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城，这是在平安的根基上建造的城，而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就是天上的 耶路撒冷是主正在建造的城，这城是神的见证，城中的人都是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一同起来为神做见证。他终于离开自己那狭小的天地，在为神做见证的城中寻找他所爱的主。于是他见到人就问，有没有看见我的主？你知道主在哪里吗？这一个曾经被大家公认爱主的圣徒，居然把主弄丢了。现在他遇到人就问，我的主在哪里呢？在以往，他会觉得羞愧而难以启齿。现在他在绝望中，他根本顾不上自己的感觉。听到人就问，并且四处的找主。他已经从感觉中走出来了。他为了找主，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。他寻找我心所爱的，却寻不见。游行城中找不到主，他就到街市上去。耶路撒冷城不大，占地还不到一个平方公里，城中有许多街道，街道的两旁都是商店。既然游行城中找不到主，他就一家店一家店的找。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一家店也都卖自己的产品。他放下了以前持守的方法，愿意到不同的店里尝试不同的方法。当然目的还是要找到主。这些店就构成了耶路撒冷城的见证。借着一家店一家店的找，他的心胸被扩大了，他也认识了每一家店都有存在的价值，有的能够帮助人在真理上长进，有的能够帮助人在经历上晋升，有的能够帮助人在侍奉上有果效。这些都很好，但是这些都有先决条件，就是人必须先有主。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人继续往前，但是他的问题是现在找不到主了，因此这些方法都不管用了。找完了街市上的每一家铺子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接着他就来到了宽阔处。在耶路撒冷城中有许多宽阔处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广场，这是一个众人在一起聚集的地方。旧约时以色列人经常聚集在宽阔处听从先知的教诲。在尼希米记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，他就召集众人都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，也就是在水门之前的广场，并且请文士以斯拉传讲摩西的律法。在尼希米记八章三节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这宽阔处就是先知们教导百姓的地方。这个圣徒找遍了街市上的每一个店面，还是找不到主。他就到城中的各个宽阔处听属灵的人传讲神的话，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参加各样的基督徒大会。今天的基督徒特会都会邀请一些出名的传道人，或者是大有能力的讲员来释放神的话语。他就一个特会一个特会的参加，并且每一次参加都会去找属灵的前辈交通，盼望能够从这些前辈中找到帮助，能够帮他找到他的主。这些前辈们有的帮助他得着了新的知识和教训，有的帮助他看见新的亮光和启示，有的帮助他扩大了格局，有的帮助他巩固了根基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找到主。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没有找不到主的经历，读了这一段经文或许会觉得可笑，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呢？但是如果你亲身经历过， 就会有刻骨铭心的痛楚以及感同身受的忧伤。我曾经花了5年的时间走过这一段的生命历程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参加过许多基督徒的特会，也询问过无数的属灵前辈，结果也是一样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当主刻意隐藏的时候，我才发觉没有主的同在是何等可怜的事。祷告觉得枯干，读经没有得着，唱诗不觉喜乐，感谢或赞美也没有能力，整个人失去了活力，每天的生活也失去了目标。本来喜乐的基督徒生活，现在剩下的只是得救的确据。感谢主，有了这样枯干的经历也是神允许的，并且在神命定的时候，主就要带领我们走出阴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，就要鼓励你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继续的寻找，说不定就在下个路口，说不定接触的下一个人就能够找到主。我们在经历上或许主会离开，但是从真理的角度而言，主永远不会撇下我们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救恩是稳固的，我们都有得救的确据，这些都是我们一蒙恩得救就已经得着的，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往前，能够走过第一个阶段生命成长的经历，来到了第二个阶段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这也是你许可的经历。有时候你故意隐藏自己，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中更认识你的宝贝，也更愿意花代价来寻找你。主啊，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信实可靠，也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能够在第一时间就答应你的呼召，起来与你一同前往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